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9号，公元2013年11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佛法不可坐井观天，需加强研习。因报道西藏问题，中共在此拒签外媒记者。单车活动仁博抵达印度南部，展开巡游活动。英国媒体表示，中共大略建坝毁坏大河，影响百万人生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1号向马来西亚信众为首的各地佛教信徒讲授三主要道，开示信众佛法不可坐井观天，需要加强研习和学习。因马来西亚突丹谢珠林佛教中心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1号利用半天的时间向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并简要介绍佛法的流传和基本教义后，开始讲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开示信众要调伏内心，加强对佛教经典著作的研究和学习。
大家好，我在马来西亚
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法前表示，今天在这里按照来自马来西亚的老法友和他的佛教中心的信众们祈请，向他们讲授佛法三主要道，同时传授白度母灌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不管是讲经的上师或是听闻的弟子，首先必须要保持一个非常清净的意乐。导师世尊佛为什么要说84000个法门，主要就是把这些教法通过我们的思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不可能仅靠持咒就会获得殊胜的功德。像龙树菩萨等过去的住世大德也从基本开始慢慢学习，而学习佛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调伏我们的内心，为此首先要认清防腐的心，然后用实际行动来改变我们的内心。尊者强调，从印度纳兰陀流传下来的佛法经典和教义只有在藏传佛教中完整延续，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的认可和重视。因此不管你是否信仰佛教，是否僧侣，还是在家俗人，都不能仅坐观天，要认真思考和加强学习。
南南陀的这些诸师大德的呢，他们所做的这些著作是非常的广义的，我们不要就是说坐井观天，我们必须要就是一个广大的去听闻，广大去思维。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佛教呢，只是可能是出家人的任务，是出家人的去学，但是真正的这些来讲，要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家出家，我们都要去学习，去学习非常重要的。
达赖喇嘛表示，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但为什么痛苦始终在我们的内心中？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来自于哪里。所谓内心的痛苦，不可能通过手术或吃药来解决，更不可使用大麻和酒精等无知做法来短暂麻醉痛苦感，而是必须要透过人类聪明的智慧来去对治内心的烦恼或痛苦。尊者还鼓励信众在听完法后加以研习和实践所学内容。法会筹办单位马来西亚突丹谢珠林佛教中心负责人龚雀藏珠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各位佛友阿弥陀佛，这次我们到达拉萨拉是因为法王为我们讲这个兰陵和跟我们传了这个百度母的灌顶哦。我们呢有40多位佛友一起的到来，而且我们呢每个人都感觉法王非常的慈悲，和达拉萨拉的西藏的佛友们都非常的和谐和很好，所以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各位，并祝各位互惠双修，法喜充满。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目前任着路透社驻派北京的美国记者穆义仁，在申请常驻记者签证时，中共当局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向他发放签证，但穆义仁本人怀疑这与自己报道西藏人权问题有关。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顿的报道。
穆义仁在本月9号从路透社总部获知他的签证被拒签，在这次被拒签之前，他在北京常住了18年，而中共当局方面并未对此作出说明。穆义仁向《纽约时报》表示，他怀疑中国拒绝发给他新的签证是对他持续报道中国侵犯人权的惩罚。去年5月，他在签证过期返回美国后，今年4月再次向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提出签证申请时，接受了领馆官员的面谈。他被问到以往的文章，还被要求解释对诸如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面谈结束之前，领馆官员不加掩饰地威胁穆义仁，如果我们给你签证，我们希望你在报道中更加平衡。现年63岁的穆义仁表示，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从来没有想到在中国的记者工作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他对此表示压抑和失望。同样，因报道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亲属聚敛财富的调查报告，财经媒体冯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的中文网站已经被中共政府封了1年多，两家媒体申请到中国的常驻签证也一直在等待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13国单车巡游活动者仁博于本月8号抵达印度南部，在当地西藏各大寺院中为自焚藏人们举行祈福法会，并前往各大流亡藏人社区会见了当地藏人民众。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今年3月10号西藏和平抗暴纪念日当天，从欧洲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始进行并结束了在欧洲13国以及日本、台湾、香港和尼泊尔共17个国家的单车巡游活动后，现居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流亡藏人仁博于本月8号抵达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北勒库北流亡藏人社区，当地西藏寺拉寺9号当天在该寺中为自焚藏人举行了祈福法会。仁博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了他在印南的活动安排。他说，这次在印南的主要活动是在当地西藏各大寺院中为自焚藏人们祈福。昨天10号当天，在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的共同带领下，朝拜当地各大寺庙和前往各流亡藏人社区向当地藏人民众进行演说，之后将前往西藏哲蚌寺和甘丹寺等进行朝拜祈福。12号左右途经首都新德里，将前往印北达兰萨拉结束这次单车巡游活动。仁博继续表示，境内藏人们为西藏事业付出的坚信是众所周知的，而自己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 带上自焚藏人们的名字，接见欧洲各政要人士，介绍了藏人的处境，因此希望流亡藏人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尽自己所能为民族事业付出努力。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卫报目前表示，中共政府正在掀起新的建坝热潮，然而大坝的建设不但没有使人们从中受益，反而造成一场声讨浩劫毁灭大河，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的报道。
英国卫报网站本月4号发表文章表示，中国的工程师们正在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速度建设大型水坝，在西南部约有130个这样的项目。中国计划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12万兆瓦，这主要是水力发电。中共政府声称这些大坝是安全的、无污染的，能够解决未来的气候变化问题，减少旱涝灾害，提高生活水准。但卫报指出，这些承诺大多是不实的。事实上，中国的大坝封堵了河流，增加了地震的可能性，破坏了先前的环境，也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卫报说，在长江及其他支流上正在建设或规划的大坝约有100座，澜沧江上还要建设24座大坝，仅余的两条自由流淌的河流怒江和雅鲁藏布江上也将建设更多的大坝。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是西藏高原，平均海拔为4500米，是一个地理上不稳定的地区，地震风险很高。卫报指出，大坝对河流生态系统破坏巨大，它们把自由流动的水路变成没有生命的湖泊，破坏植物和树木，阻碍鱼类迁徒和繁殖，导致物种灭绝，破坏人类原有的生活方式。卫报继续表示，大坝还造成污染，这些水库存蓄化学物、化肥残留、人类垃圾和各种其他垃圾，当河水向地面渗透时，他们把污染物带进蓄水层。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转让任何权利时，就是将他的权利范围内享受权利的手段转让了。比如说，卖羊的人就把羊身上的羊毛和羊皮都转让了，他不再拥有出售的羊身上任何东西的权利。卖草场的人就是把地面上的岩石、河水以及冬虫夏草一同转让了。同样，将政府主权转让给他人，就是让出了国土和人民。但是在存在转让的过程中，应该有订立的信约，这个信约是双方都能遵从的基础上签订的，而不是说一方强行让另一方签订的。强行的信约是一种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卖身契约，强盗和小商贩之间的威胁性协议，而这样的协议不是自愿的转让，而是威胁和敦促下利用可怕的政治手段所进行的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说，如果信约的内容相互之间不能接受，就不能达成协议，也可以说转让是不成功的。被转让的人仍然要求通过各种办法来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